我们刚刚读的这首诗篇30篇，它的诗题是说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的诗题呢，引起一些讨论，就是说这首诗歌是大卫的诗篇，也许争论不大，但是他在献殿的时候做这首诗歌，就引起很多的思考。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有生之年他并没有盖了圣殿，是他的儿子所罗门王盖了圣殿。那么他献殿的时候是指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因为我们需要了解这个背景呢，也可能可以了解说他这首诗歌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事情是不是跟他的生平的一些事情有关。虽然很多诗题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线索，那这首诗歌的诗题提到献殿，那一般学者认为有三种可能性。那有不同的学者，有些认为赞成第一种，有的赞成第二种，有的赞成第三种。那说实在的，我们是不是完全肯定它的背景到底是哪一个，也许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100%肯定。不过这些背景的确帮助我们去体会，当他这样写、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的背景很可能会反映在他写这首诗歌的上面。那三种可能性，第一个是这样，大卫没有建圣殿，不过他有生之年的确他选了一个地方，说将来圣殿要盖在这里。那那个是在撒母耳记下24章、历代志上21章都有重复记载。那个时候是在大卫的晚年，看起来国富民强， everything ok。在那个时候大卫起了一个念头，要统计全国的人口。其实当时统计人口呢，主要的目的不是算全国有多少人，其实他们在统计全国能当兵的有多少人，就能拿枪打仗的20岁以上。那这个统计基本上有一个含义，就显示我的国家强盛，我的军力有100万啊等等。所以这个背后有一个念头在那里，所以当时的元帅约押都反对说，何必呢，大卫王啊，你的疆场稳固，但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大卫坚持要做，后来做了，做了一半，大卫就开始感觉到一件事情了。因为毕竟他是一个，一般而言大卫这个人是真正爱主的一个人，虽然有的时候他的那种自我的意念有时候会让他走歪了哈，他已经感觉到说，哦，好像不对了。那那时候怎么办呢？就后来那时候的无论是历代至上或者是撒母耳记都有记载那件事情。就后来这个他要核点这个东西，然后行罪了。那那个时候呢，大卫那时候有个先知叫做加德，不是拿单啊，加德。神就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你犯罪了啊，你做这件事情甚是愚昧。我三样给你挑，一个是让我耶和华神降灾于你，我来罚你；或者你有3年的全国大饥荒；第三种可能性，让你被敌人打败，被敌人追杀3个月。三个选一样。那如果在神的手中呢，3天，所以你要3天、3个月或3年。大卫的回答说，我宁可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要落在人的手中。于是那次瘟疫降临在以色列，死了7万人，而且还没有到第三天已经死了7万人。所以呢，撒母耳，不是那时候，大卫呢，就在那个时候，他到了这个，你知道耶路撒冷的最高的一个山丘，就是今天的圣殿山的那个地方。到那边的时候，耶和华看见，这个大卫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手里有把刀，就在耶路撒冷之上，所以这个是一个毁灭的刀。所以那个时候大卫就带着全国的长老身穿麻衣面伏于地祷告，求神赦免。 后来神就吩咐使者说够了，虽然还不到三天，实际上到第二天而已，够了。于是大卫就在那个丘陵之上，在那个耶布斯人叫做阿尔兰他的那个禾场上，就筑了一座坛献祭，瘟疫就停止了。然后他把那个地买过来，后来他就告诉所罗门王将来建殿就在这里。所以因此他没有奉献一个殿，但是那块地从此以后就定为圣殿所在的地，就今天叫做圣殿山，就是那个地方。有的学者认为很可能是指那件事情，他献了一块地来建殿。那第二种可能性，有些人认为这个献殿是什么呢？我们上一次谈到诗篇二十九篇的时候，那个大卫的诗歌，这首诗歌里面有三节，有三节，就是第一到第二节，在那个历代志上十六章第八到三十六节的时候，他们把原来放在示罗的摩西的会幕搬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那个过程中他写了一首赞美诗，大卫写了一首赞美诗，其中有几节就是诗篇二十九篇的第一第二节啊。他那个诗篇他写的赞美诗比较长，不是整个就是二十九篇，是二十九篇有两节跟那个诗歌里面有几节是重复的。那个就是虽然没有建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但是把摩西的会幕搬进耶路撒冷，然后约柜抬进去，在那个时候写了一首赞美诗。那会不会说是那个时候？但如果是那个时候，为什么写诗篇三十篇而不止诗篇二十九篇呢？因为学者发现有很多诗歌诗篇它的诗题他会写这首诗篇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他发现有很多的诗题其实第一句话往往不是说这是大卫的诗，而且那句话有可能是摆在前面一首诗篇做最后的，我们中文叫做跋，反而更合适。就是好像写一本书或写什么东西，你会有一个前面一个序言，最后结束的时候一个 footnote 写了一句话。所以他说献殿的时候，这在希伯来语在是第一个字，是献殿的时候大卫做这首诗歌。那所以献殿的时候是指二十九篇最后，应该附在二十九篇的最后呢，还是放在四十篇三十篇的前面呢？两个可能性。所以有些人说这是不是诗篇二十九篇。那第三个可能性是现在的犹太人什么时候念诗篇三十篇呢？他们有一个节期叫做哈努卡，哈努卡跟我们的圣诞节是非常接近的，他们叫做修殿节。修殿节不记载在旧约圣经里，是两约中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革命叫做马加比革命，那就是他们推翻了当时统治他们的希腊帝国，因为希腊人就把圣殿侮辱了，然后甚至你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肉的，他们故意献一条猪引起犹太人的怒火，然后叛变，最后把希腊帝国军队赶出去了。所以犹太人曾经独立了一百年，公元前一百六十年到公元前六十三年，这中一百年。所以因此他们把圣殿夺回来，然后把它洁净了以后，他们叫做修殿节，就是哈努卡，都是在阳历的十二月底，所以转往跟圣诞节前后差几天。所以我们在 Boston 这里，你也会常常碰到他们会有，我们在过圣诞节，犹太人在过哈努卡，哈努卡的时候是专门念诗篇三十篇的，而且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有个犹太人叫做塔勒姆，塔勒姆是一种像犹太人旧约圣经的注释书，叫塔勒姆，塔勒姆指明了诗篇三十篇是在哈努卡的时候念的。那所以这时候的献殿是指重新把它洁净的献殿，可是可能不是大卫咯。所以呢，那就说作者是大卫呢还是后人呢？所以整个的来看我想大多数的学者的共识是觉得这首诗篇是大卫的写的时候，不是所罗门建的圣殿之后的事，是之前的事。 只是因为他有一个献殿的一个奉献的这种背景，所以因此后人有时候可以把这首诗篇放在不同的场合，包括今天犹太人在哈努卡的时候会念这首诗篇，并不等于作者是在两约中间公元前160年前后才写了这首诗篇，不等于这个意思，所以是大卫的诗篇。那这首诗篇是一首我们叫做赞美诗，典型的赞美诗，因为从头到尾你会注意到它一开头是耶和华我要尊崇你，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好叫我的灵称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所以从头到尾这两个包夹起来的时候，头尾是一个赞美诗，只是中间有提到一些事情，包括他自己个人在属灵的信仰上有时候有点飘离了，然后神把他带回来，中间有一段好像是不是他生病了，神把他医治了。就总而言之中间有一段是提到他赞美神的时候，中间有一个不是人生一直在平顺当中，他有时候好像有点偏离的时候，神怎么样把他带回来，所以最后还是以赞美结束的。所以第一节说耶和华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我们中文的提拔现在的用法通常就是指说当然英文是 lift up 就提起来，可以在任何场合用，原来这个字的意思是提水，你知道吧，水井啊，你把水提起来叫 lift up， 水从水井里提出来。我还记得我大学刚毕业去当兵的时候，发配外岛到金门，然后有个水井，那我们这种是城市长大的哈，从来不知道农间怎么民间是怎么生活的，然后我的小兵告诉我说到那个麦田当中可以去洗澡，洗澡他说一个水井，然后给我一个水桶，然后到那边我看了半天，水井在下面，水桶在这里，怎么打水啊，有一条绳子。我在那待了半天，那小兵大概知道我这个排长虽然是长官显然是都市来的没见过面，他就又分来了，排长你不会打水吗，我说我看到井看到水看到水桶，然后怎么打水很简单，他就把水桶丢下去放在水面上，手一摇那桶子就歪了嘛，歪了就有水了嘛，一根钱这不是水了吗，哦，如此打水就很简单嘛。这边所说的那个字就是从井里打水那个字，那提拔那从水井把东西拉上对吗，可是中文的提拔往往是说某某我们叫生命中的贵人把你从一个不怎么样的地方把你提拔上了升官，你知道吧，那这个这里的提拔中文的翻译不是那个意思，那后面他就提到了我的神啊你曾医治我，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阴间就是很深的坑救上来，使我不至于下坑，阴间坑都像水井一样，然后从那边拉上来就是得拯救了，所以也许翻译成这样新译本就把它翻译成救拔我也许更贴切一点，你曾经救拔我拯救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所以我要尊崇你嘛，这个意思。然后第二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所以他有提到医治提到存活，所以有蛮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这首诗篇可能是大卫生过重病然后病好的时候写了一首颂赞的诗歌当然整个诗篇里面大概只有这两个地方提到似乎暗示他跟生病有关的，就是提到医治我使我存活，那是不是这首诗歌一定是在他生病的时候然后病好了以后写的呢，说实在我们不敢百分之百肯定，也不一定要把这首诗篇是集中在那样一种背景，生病好了感谢神那可以在生命中的任何的情况下包括我偏行己路神把我带回来，或者我得罪神神把我带回来，这些都可以用一种就是说寓意式的表达那个生病不一定是身体的病， 有时候是灵魂的病。然后第四、第五节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语气转了，因为第一到第三节，这个诗歌的作者是用我，那你是谁呢？你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我要称颂你，尊崇你，你就把我，好，耶和华，我的神啊，好，我呼求你，所以对神的称呼都是你，然后我跟你。第四节开始呢，显然口气转了，耶和华的圣名呐、啊，你们要称颂他，这个他是指耶和华，所以变成这个诗歌的作者就好像是一个教师，他在教导对这些圣徒们这样教导说，你们要称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呢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第四、第五节显然是一个转折，变成是有一点点教导属灵真理的一个意思，但是也是呼召这些圣灵，这些好像在旁边的旁观者，让他们一起加入这样一种颂赞的行列。你们要称颂他，你们要称赞他可纪念的圣灵。为什么他可纪念的圣灵？因为这个圣灵所代表的是神的属性，神是蛮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然后愿意饶恕我们的罪等等等等，这一切他的圣名所代表的，所以是值得我们去歌颂他，称赞他的。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你就知道还有一个对比哈，转眼之间跟一生之久，转眼之间是他的怒气，一生之久的是恩典，一宿是晚上，早晨，就早晨跟晚上是一个对比，晚上是有哭泣的，早晨是欢呼的，所以他用一连串的一个对比来形容整个的我们的人生也是常常经过黑暗的死荫的幽谷，那神也让我们在某些事情上经过一个管教，容许我们被管教，碰到一个问题，但是这些管教不是最后的目的，因为一宿之间，就是说一个晚上虽然有哭泣，因为被管教，早晨便必欢呼，最终的结果是那个正面，是那个正面，是一个神要带领我们的终点。那过程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肯服，所以神要管教，神要教导，但那个不是结果，那是个过程，你不经过这个过程，你不会到达那个终点。而我们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常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信心碰到考验，有时候开始退后，有时候开始怀疑神，有时候开始好像觉得怎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其实忽略了这是一个过程。而当我在呼求神的时候，神不回应，几种可能性，包括后面他会提到，一种是我内在的一些罪，或者说有意无意我自知的或者自己不知道的那种偏行己路被神管教，另外一种情形呢，可能不是我犯罪，但是是神容许的，神要借着环境来雕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经过困难，不是要什么立刻就有什么，有时就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就是帮助我们成长。或者我们说今天的年轻人比较抗压性不够，抗压性不够就是说我们好像没有耐心可以等候神的时间来到，我们要的就跟吃麦当劳一样，立刻马上得到，只要不能马上得到，我就开始怀疑，怎么啦怎么啦，到哪去啦，神到哪去啦。神需要时间，不一定我犯错。所以约瑟17岁被他兄弟卖到下到埃及，他做过奴隶，甚至受冤屈下监牢13年之久，他30岁做了宰相，看起来好像年轻得志，可是别忘记前面有13年，那13年当中他不祷告吗？当然有，可是一天一天的过去好像没有看见出路，不是他犯错，神有他的旨意。而约瑟这个与弟兄迥别的人是他知道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当然很多年以后兄弟相认了， 后来父亲死的时候，兄弟很害怕约瑟会报仇，当然他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的。约瑟的回答带着一个属灵的智慧，你们当时卖我的时候用意是坏的，但是神有他美好的计划。所以呢，约瑟说我不会记恨这件事情，不是说你做事情就对了或者就算了，不是，而是说在神的计划中，神有一个最美好的安排。英文叫做 put into perspective， 你放在一个正确的角度跟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不一样，事情不一样，你的心情不一样，你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就不一样。你没有 put into perspective， 你就会里面各种的焦急、愤怒、苦毒通通冒出来了，就觉得为什么好像我原有的计划打乱了，为什么我想要的东西不能得到，那是自我中心的结果。但 put into perspective， 就放在神的角度中去看的时候呢，就不一样。所以神容许我们经过黑夜，让我们哭泣，然后经过一个短暂叫做转眼之间的好像经历神的怒气这个过程，最终的结果却是一个祝福。所以耶利米说得很清楚，我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叫你们幕后有指望。所以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若专心一致的来寻求我，你就会寻见啊，诸如此类。所以我们不要把过程当成结果啊。这个东西来讲包括我们自己在追求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也是个过程。比如说我们中间很多人是来美国读书啊，拿个学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很努力，可是不要忘记那是过程却不是结果。我们不能把读书当成人生的目标，因为如果读书是一个目标，读完学位那目标就达到了，然后呢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或者人生就到此结束了，不是。所以那只是过程，甚至不一定是必要的过程。换句话说，为什么一定要拿一个什么博士学位，除非你的目的是对的，否则你的手段中间的过程是不一定是对的，诸如此类。那所以过程、手段、结果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那一个诗人他在这样写的时候，他要教导这些圣民，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是的，神有怒气，因为神有时候发的怒气是因为神的圣民之一的他的本质是什么，他是公义的。当你冲撞到神的公义的时候，神的怒气就会发作的啊，冲撞到他，就是说你所做的不合神的圣洁的时候，你就会碰到那个神的怒气、神的义怒。但是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正路嘛啊，所以他的教导就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个观念，那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要确认这一点。过程中我们人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会偏行己路，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事后我们会懊悔的事情，我们会说出一些事后你觉得我得罪人、得罪神的话，然后怎么办呢？你要回转，回转的时候怒气就变成恩典，哭泣就变成欢呼。那后面有提到哀哭变成跳舞，麻衣变成喜乐衣，这个回转是在于你的悔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自我的反省。他的反省是什么？第六节很特别，至于我，又转回来了，现在又是我跟耶和华你了。所以第七节，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咽了面我就惊惶。所以又开始你跟我。那他前面的教导圣民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恩典是一生之久。那第六节说至于我，至于我，一种是可以说哦，我现在做的还不错啊， 你看看我。但是我想他这个口气你读下去就知道，至于我凡事平顺的时候，我便说我永不动摇。其实很多圣经的学者在研究这一段这篇诗篇的时候，讲到这一节的时候，都有一个公认，事实上这首诗歌的作者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是在认罪。他认什么罪？他说，至于我，我当年曾经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当我凡事平顺的时候，我居然夸口说我永不动摇。其实第七节，耶和华，你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是你的恩典使我江山稳固的，但当你一遮掩的时候，我就惊慌，我就完了。所以换句话说，我以为我的稳固是靠我自己的，因为我凡事平顺，我对我自己有一种虚假的错误的那种自给自足的自信心，就觉得天下无难事，我都可以搞定，是吗？大卫就说，我当年就曾经在凡事平顺的时候几乎是夸口的说我永不动摇。可当耶和华一掩面的时候，也就是说耶和华遮脸不看我，或者耶和华不以他的恩典对着我，或者耶和华认为我偏离他的面了，一下子我整个的事情就开始乱了。所以其实我的永不动摇是除非我在神的里面，是在神的恩典之中，我才能永不动摇。我没有任何一个可能性是凭着我自己可以说我永不动摇。所以我想这个诗歌的作者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会可能在同样的情况下犯错，就是在凡事平顺的时候。有的时候患难会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来求神帮助，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没有办法，然后要求神的帮助。我们那时候祷告非常的迫切，好像跟神很近，也好像经历到神的施恩，神的拯救。可是什么时候人子慢慢离开神的，就是凡事平顺的时候。所以凡事平顺往往是基督徒信仰最大的考验，也最容易跌倒和失败是在这个时候，而不是患难。你有患难的时候，你知道你无助，你需要神的帮助，你会被逼到墙角，你不得不去呼求神。可是凡事平顺的时候还要祷告吗？说法说个，你会觉得说还好还行。那个时候就是你都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诗篇的作者在整个诗篇的正当中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至于我，当我凡事平顺的时候，我便说我永不动摇。这是他软弱失败跌倒的起点。然后后来他体会到了，是你的恩典使我稳固的，你只要向我遮脸我就一无所有，你只要向我遮脸，我的整个的一切就好像骨牌一样就啪啦全垮了。他那个时候开始发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中国人古人也有说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或者死于逸乐。平顺的时候是会让人死的，而且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可是忧患的时候呢，反而会让你警觉，你会努力，你会小心。但就是在富裕的情况下，凡事都看来还不错的时候，人是不知道你怎么走入死亡的。所以因此这个诗人说，当我凡事平顺的时候，我说永不动摇，其实这句话是非常危险的。你真的以为你可以凡事永不动摇？所以他说，耶和华，你称诗人叫我的江山稳固。这个中文翻译很有意思哈，其实中文的江旁边有打点，就是说原文没有了，就是山了。你施恩叫我的山稳固。不过很有趣的是，所有圣经学者在解释说，这个山对大卫而言就是他的国度。那国度不就是江山吗？这加了一个字呢，哎，也蛮有意思的哈。其实就是说，当我凡事平顺的时候，因着你的恩典，好像国家太平。我那时候觉得还好的。可是当你一湮灭的时候， 我就惊慌。那我刚说我们在说这个诗歌的诗题的背景嘛，他献殿的时候，那你知道第一个可能性是他在那个摩利亚山上，他把那块地奉献，他买下来奉献，告诉所罗门说将来在这里建殿。那个的事迹发生的时候，就是他在凡事平顺的时候，忽然间动这个念头去数点人数。平常的打仗他没有去数殿，那时候已经该打都打完了，太平盛世他要去数点人数，好像让他江山稳固，或者自认为我可以永不动摇。你到底在想什么？所以他做了一半的时候，我相信圣灵已经感提醒他，感动他说，大卫，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大卫一开始已经知道了错了，所以先知加德就传了耶和华的话来了。所以在他平顺的时候他会做这种事情。另外一个，在撒母耳记下我们知道大卫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就是他行了淫乱的事情，还有借刀杀人的事情。那是什么时候？也是在他平顺的时候，周围的非利士人、亚门、摩押几乎都打完了，打到亚门国的时候，约押元帅带着重兵把整个首都包围了，眼看就要攻陷首都了。那天在攻打首都的时候，大卫没有去，约押就搞定了。然后他在皇宫里睡到太阳西下，都快黄昏他才起床。然后那个时候看见一个妇女在沐浴，然后开始动了淫念，然后整个罪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就是他江山稳固的时候，凡事平顺的时候。所以在大卫的身上，真的当他凡事平顺自认为永不动摇的时候，那是他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他后面有一个忏悔诗，第八节，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他开始回转，认罪悔改，恳求神的饶恕，恳求神的恢复和重建。你要去读他那个诗篇51篇的忏悔诗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感受他的一字一泪。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真的是愿意以神为主，以神为大的。可是我相信当他回想起来先知拿单责备他的时候，我相信他会痛不欲生的。他居然会做出这么糟糕的污蔑的事情，他犯淫乱，而且借刀杀人，杀的那个女人的丈夫是他的手下的将军。我想大卫会觉得，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但是当他凡事平顺的时候，自觉的永不动摇的时候，他怎么死的他都不知道。魔鬼撒旦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所以他恳求神的连续，恳求神的帮助。那么他是不是曾经有生过病等等，以至于他提到说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意思是说如果他堕入阴间，他死了，那当然他罪有应得。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他能够像活人的时候一样写出一种赞美诗吗？来传说神的信实，神的信实是神愿意饶恕。当人真的愿意认罪悔改的话呢，他怎么样向后代的人来讲这个呢？等等。所以他讲的这几句话，其实你去我们以前读过这个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在那个36、37、38的时候，西西家王那时候这个亚述人兵临城下的时候，西西家王生病了，重病快死了。那时候西西家也写了一首哀歌，也讲过类似的话，我还死了，如果我真的死了，谁能够称赞你呢？谁能够发出这种赞美？所以字不一样，好不好，意思是差不多。所以总而言之，在这个地方大卫呢，他发出一个祷告，祈求神的饶恕。 那我说诗题提到献殿，可能这首诗歌写的时候是大卫在某个时刻上写的，可是在后代当用这首诗篇在不同的场合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概念在那里。所以为什么哈努卡的时候在修殿节他们会念这首诗篇，那事实上当真的圣殿在所罗门王手下盖好的时候，所罗门曾经有一个祷告，是真的是奉献这个刚盖好的圣殿的时候，他求神在天上垂听地上人的一些祷告。他提到什么呢？比如说24节，在历代志下第6章24节，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敌人的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面向你祈祷恳求，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就他们犯了罪了，他们向你恳求，求你在天上垂听而赦免。26节，你的民因为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道指教他们，且降临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天上垂听而赦免，他是一而再再三的垂复重复。28节是提到国中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会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就无论是什么灾祸，都是因为他们犯罪的话呢，30节，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所以他一切都提到当人回转的时候，而且真正有行动来表达他的悔改的时候，求神在天上垂听而赦免，垂听而赦免，垂听而赦免，这献殿的时候的祷告。那其实整个的意思跟诗篇30篇的意思是一样，那大卫发出一个祷告，恳求神的赦免，恳求神的连续，那结果是什么？那就是11、12节，结果就是神的恩典临到嘛，所以他能够发出一个赞美。所以他说，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像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所以在这边就提到说，当一个人真正的悔改，而且有行动来证明我的悔改是真的，我们有的时候是很容易口头上的悔改，但是事实上我们心没有真正的悔改，真正没有真正的转变。那当这种虚情假意的悔改，神鉴察人心，神不会被人所欺骗。但当一个人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会垂听，神会赦免，神会恢复这个关系，然后就11节跟12节的祝福就这样产生的。哀哭会变成跳舞，然后麻衣变成喜乐衣。那这些话其实在先知以赛亚书也有，诗篇在别的地方也都有类似这样的话语。当我们真正的悔改转向神的时候，神就使我们从苦境转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所以这首诗歌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一种歌颂、称谢和赞美，用这个做结束，跟这个一开头耶和华我要遵从你，这是一个前后呼应。对这首赞美诗，我说中间所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可能我们会在我们的人生中不知不觉的偏离，各种的原因的偏离，特别是在这边所提到的是，当我们在凡事平顺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容易不知不觉的走向那种好像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神。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说到一个等于说他自己一个很深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在人的软弱上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那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哥林后书12章嘛，是提到他曾经有一个最 特殊的一个经历，特殊经历就是十二章前面提到，他被提到三层天，好像看到异象啊这类的事情。然后但是这个之后他就提到他有一根刺，那这个是什么，我们圣经学者到现在不知道，很可能是一种病或者一个什么东西。在十二章第七节有一根刺，因为他得了启示甚大，加在肉体之上，表示这个刺是肉体上的一根刺。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第八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深的一个属灵功课，不是每个基督徒你一信主就能够去经历和体会到的。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保罗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经历。那我们今天我也常常说，今天有些人不管什么原因了，他好像说在某种情况下说他可能叫濒死的经验，好像死掉了，哎，几分钟以后回过来，他说他去天堂走过一圈了，然后写了一本书，那等等等等，很多人会写这种东西，讲这种见证。那通常我的反应都是说，如果是我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我绝对一句话都不要说。为什么？保罗没有说，凭什么我要去说呀？对不对？然后你说的结果是怎么样？说的结果是别人真的会把你看成，哇，你去过天堂啊，哇，太不得了了。至高的意思就是不知不觉你就被捧到那个位置上去了。那虽然你可能意思不是这样，结果就是这样。那第一个就是说，你有特殊的经历，你需要来炫耀，就常常所谓的分享这种见证吗？你的分享这种见证的时候，最后是归荣耀给神呢，还是归荣耀给你自己呢？第二个问题，就因为他有特殊经历，保罗说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有提到过这是十四年前的事情，他不提，直到这个时候哥林多教会在怀疑他使徒的职分等等等等的时候，他说好，让我说一说十四年前我的经验，所以他隐瞒了十四年，他不愿意拿这件事情好像把自己高抬。但是他也说了，虽然他没有要把自己高抬，但是这个危险性是在的。结果呢，撒旦的一个攻击就是有一个肉体上的刺，很可能是某种病，然后他为这个病祷告。那你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他有医病赶鬼很多的恩赐了，可为什么他自己的病他祷告不会好呢？三次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你这根刺挪不走的，就留在那里，让你永远记得神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容许我们在某种的软弱中，好像不是一个 perfect situation， perfect 各种的 perfect。 我有时候读到教会历史的一些人物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想，哎，神为什么不那样子呢？会更完美一点。譬如说约翰卫斯理，哇，他的事工，他为教会为各种事情，真的是他是神透过他给教会很大的祝福，可是他的婚姻是一塌糊涂的。他当时是，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怎么想，他到四十几岁终于才结婚，前面有两次失败的一个恋爱过程。总而言之，他所爱的嫁给他的好朋友，就这样四十几岁他忽然间结婚了。他忽然结婚真的是忽然结婚的，连他自己的弟弟都是结婚之后他才知道说，啊，我哥娶了一个嫂子，是这样的事情，他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然后结婚了。然后那个妻子呢，无论个性无论属灵的光景一塌糊涂， 那我就不多讲这个细节了啊。总而言之，跟他不相配，那他们的婚姻就变成有点名存实亡。那我也是读到这里就想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美满的婚姻呢？一个爱主多么好的妻子，这样的话他的侍奉不是更加的完美吗？更加的大有能力，为什么留下一个这个婚姻的一个，所有人提到他的传记的时候，提到他的婚姻都觉得说原来为师里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就是选老婆这件事情，任何人大家都不会这样选，他怎么会这样选的呢？所以我读到最后，我也只能说大卫不是保罗有根刺，约翰卫士里有一个不怎么样的婚姻，所以他再怎么样的时候，他只要想到他的婚姻的时候，他就必须，人毕竟是软弱的。另外一位宣教士里面非常有名的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他是宣教士去了印度，哇，他在讲宣教的时候，克里威廉是一个巨人，他其实什么书都没读过，但是非常努力的自修，然后对宣教的贡献很大，对印度对全世界的宣教，哇，他真的是那个。可是他的婚姻也是一大的问题，他的问题倒不是他的问题，他18岁就结婚了，他的太太是他师父太太的妹妹，那等于师父就说你就娶她吧，这样。那时候他没信主，那信主以后他这个太太呢，就说怎么样，对信仰上来讲，后来他在英国那个时代，大概每个人都自称是算某种的基督徒吧，也是基督徒，但是信仰上跟他差很远，所以他要去印度宣教，这个太太不肯去。最后因为他怀孕了，快生孩子，后来那个去印度的船呢，有种种的事情，就拖了几个月，拖到最后是他太太生了那个 baby 了，就他太太说好，我跟你去，去了。他太太压根就不想去，去了。那印度你知道200多年前呢，他到印度1793年，无论是各种的设备又热又什么，啊，英国人到那里去，哇，结果大概第二年啊，不是那个 baby， 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在印度生病死了，他太太就神经分裂了，就疯掉了。但那个时候没有医疗设备，没有精神病学，那这疯子放到哪里去？他那时候是在英国殖民地嘛，英国殖民地不能待到隔壁的这个丹麦殖民地，没有医院，所以有14年之久，克里威廉是亲自照顾他疯了的太太，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曾经有宣教士去探访他，跟他谈事情的时候，他们吓了一跳，因为是聊天的时候，在隔壁有个房间，有个女的哇叫，哎呀，这是谁？克里威廉跟他说：“抱歉，这是我太太，她疯了，所以我只能放在这里，然后我只能亲自照顾她。所以吃喝拉撒，所有亲自照顾是，你看这克里威廉照顾他14年之久，直到他过世。神，那为什么你不给他一个又能干又得力的老婆？那他的宣教事业不就是大大那个？可是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有他的软弱，神没有照我们所想象更完美的那个，可是并不因此影响一个神的仆人他能为神做的事情。相反的是，因为这种事情，所以很多人就想说，他在这种情况下啊，各方面很多的困难和压力，英国殖民地不让他住在那里，因为东印度公司痛恨宣教士。对，不要以为宣教士是坐着炮舰去的，英国殖民地不准任何宣教士住在他的英国殖民地，他只要去丹麦殖民地去住，所以各种的困难。然后一个太太是这样子的，然后你不知道有多少的像山一样的困难，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困难中，他却为神做了一些事情。所以你必须承认他的软弱，但神的恩典大过他的软弱，神也没有把这个婚姻的这个难处拿走。当然14年之后太太死了，又过了若干年，他最后再婚。那再婚的时候，第二任的妻子是非常好的一个姐妹，对他的晚年来讲，还有对他后来晚年很多侍奉是有很大的帮助。可是前面10几年为什么不早一点给他一个那个？哎，神有他的美意。所以 所以我说，一个是你平顺的时候你要特别留意，因为平顺的时候你会陷入一个大陆叫做误区，不自觉的一个错误里去了，你会有一种自给自足的自信心，以为你可以，而你忘记了其实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不可能稳定。但是如果有神的帮助，也不是一帆风顺，虽然有起伏，虽然有波折，虽然有风浪，但是因为有神同在，这一切只是过程，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啊。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下去，否则的话呢你就觉得没希望了等等。所以神容许环境的挫折，环境的不顺利，只是要磨练我们。所以罗马书保罗说得好，患难生忍耐，忍耐我们和合本翻译成真老练，比较好的翻译是塑造性格，所以英文版都翻译成 character。 患难生忍耐，忍耐塑造性格，性格才会带来盼望。这个盼望不是对自己的信心的盼望，是对神的那种不改变的盼望。神要有个过程，每一个神要用的人他都一个过程。约瑟是如此，大卫也是如此，大卫打死哥利亚非常风光的时候，然后扫罗王逼迫他，他就逃亡，逃亡十几年，最后他做了王。他为什么这十几年？神有他的美意。摩西埃及王宫做王子，学尽一切的教训，所有的学问都有了，一下子下放西乃半岛牧羊四十年。那最后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拙口笨舌，他不是谦虚，不是推脱，跟羊在一起对羊弹琴四十年，你会说什么话呀？不必讲话。所以四十年不讲话，他就真的是拙口笨舌。以前做王子的时候，所有的口才在荒漠四十年全部洗得干干净净。哎，这个时候神在说，摩西来，我派你回埃及去把你百姓救出来。为什么不是年少那个体力智慧最高的四十岁，却是八十岁，他已经快没有用了。神说现在刚好可以用，神有他的时间。所以一方面小心自己在平顺的时候要如何，一方面要看到神即使今天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不是平顺，我有很多的波折，但是神要让我们学习在软弱中经历到神的大能。另外一个属灵的原则我刚刚也提过，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到第十三节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若寻求我，若专心的寻求我，就必寻见。不是说说而已，专心的不断的去寻求。所以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提到说，祷告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啊等等，那边那个动词本身是不断的叩门我就给你开门，不断的寻求，可不是求一次我求了没有，这不算。不断的专心的寻求，你就必寻见耶和华，他的意思在这。所以一样，当我们经历到一些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学习回到神的面前。当你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这首诗篇他很多的为什么会发出赞美，因为他也是他不是在凡事平顺的时候发出赞美，他是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然后他给经历到神把他的哀哭变为跳舞，他的麻衣披上喜乐衣，然后在这些事情当中他体会到神真的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所以他发出这样一种从心里发出来的这种的赞美。一样我们要去经历神，包括逆境，包括黑暗，包括困难，包括挫折。有些的挫折真的叫做莫名其妙，就是说无缘无故怎么忽然发生这种事情， 那有的时候神没有马上给我们一个答案，为什么此时此刻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神或许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眼光去认识去了解，就是我所谓的 put into perspective， 你就发现虽然有件事情的发生，可是整个来说神有他的旨意，他的美意，他的计划，他的时间表，然后赞美神是这样来的，而不是在一切的平顺当中感谢神，每样的保守都很顺利，每件事情都好像要什么就有什么，往往是在很多事情当中似乎不是那么顺利，但是我们却看见经历到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使我整个生命被神转变。所以盼望这首诗篇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诗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没有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帆风顺，都是花香常漫，但在整个的过程中你让我们学习许多宝贵的属灵功课，特别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生活似乎凡事平顺的时候，更是要小心谨慎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很容易误以为是凭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才干，或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使我们的江山稳固，其实这一切都来自于你的恩典。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当我们有一种不知不觉产生的自傲自义的心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已经开始离开你的面，那个时候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就开始经历到，主啊，当我们脱离了你的保守，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开始好像骨牌一样一片一片的倒下来，但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愿意悔改，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来，求神你借着这样属灵的光照，也借着我们这种诚心诚意的悔改，也带着真正的行动，好让我们不但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也回到一个正确的与人与教会与众弟兄姊妹一种和好的关系。主，求主你的圣灵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的恩典中欢呼喜乐。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